创世纪第十章第二节，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雅什基纳、利法、托加马。那么我们知道，讲到以色列的漂流史的时候，我们一定把犹太人分成两种。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一定是两种犹太人。那么一个犹太人呢，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这个英文叫做Ashkenazi Jews，Ashkenazi Jew。那么 Ashkenazi 这个字呢，就是雅什基纳，就是圣经的雅什基纳。所以今天你要问说这个 Ashkenazi Jew 从哪里来的，你第一个一定说是从德国来的，因为这个字呢跟德国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的哥灭就是 German 跟哥灭是同一个音的，如果 是英文很清楚的。所以呢讲的德国就是讲的哥灭，但是哥灭的儿子有一个叫做雅什基纳。所以呢等到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么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你看就很自然，大家就把犹太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做 Ashkenazi Jews，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雅什基纳犹太人。那么真的雅什基纳在什么地方呢？雅什基纳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还有呢就是南俄那一带，这个就是从那一带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有关系。所以大家读到这个以西结书讲到北方大军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其中有哥灭，同时呢有讲到托加马北方的极处，那么实在说来就是从雅什基纳那一带过来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在整个漂流犹太人中间，我们有一部分称他做雅什基纳的犹太人。那普通表面上说是从德国回来的，那其实严格说来，在这更和什么呢？和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就是主后795年一直到主后860年那个65年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雅什基纳人他们漂流到这个犹太人漂流到哪里去了，然后最后慢慢再赶，就赶到波兰。然后呢就到了德国，那就是所谓的东欧的犹太人。那么这个呢是特别讲到 Ashkenazi Jews， 所以这个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是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应该是1081页，两节圣经。这个俄巴底亚书读到最后一个地方，20节，在迦南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那这里呢这里的西法拉呢就是我们普通讲 Sephardi Jews， 是两种不同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是被掳到哪里去呢？被掳到西班牙去。那怎么叫被掳到西班牙呢？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预言。这里讲到呢迦南的地，那迦南地我们普通以为只说以色列附近，不是的，那是指说推罗西顿他们结果在西班牙有一块殖民地，那块殖民地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施。那么也就是为什么，也就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后是被掳到西班牙去的。所以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些犹太人我们称他做 Sephardi Jew， 明白吗？那么上海的犹太人也这样，上海人许多先是这些犹太人到了 这个到了这个伊拉克去，然后从伊拉克就到了上海，所以这一班的人呢叫 Sephardi Jew。 那么就的比例来说的话，如果这个Ashkenazi Jew 有1000个人的话，那么这个 Sephardi Jew 呢就有500人，所以人数来说呢还是那个比较多，但是不要忘记600万人曾经惨遭纳粹的屠杀。但是不要忘记惨遭纳粹屠杀的人都办什么呢？都是 Ashkenazi Jews， 都是从东外的犹太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圣灵就借着 NASA 给我们一些资料，叫我们回顾以色列的漂流史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如果这些人是 Ashkenazi Jew， 他一定曾经漂流到一定的地方，那就是一定到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很明显叫亚西基拿。那么亚西基拿到的地方呢，或者托加马到的地方呢，那可以说就是北方的基础，那么就指着今天我们所看的所读看到的克里米亚、乌克兰还有苏俄南部这一带，那么这个通通是所谓的 Ashkenazi Jew 还有 Sephardi Jews。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看根据8次的满月变红像雪，那么过去500年第二个循环我们不去看它，我们已经蛮熟悉的了，所以现在要紧就是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循环。那第一个循环第一次的我们已经看过了，但第二次上一次的我们没有讲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把它说完，然后我们就能明白那三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讲到上一次的时候，我想有一件事还是要给大家补一补课，所以如果上一次没有来或者今天来了你忘记带地图的，那我想还是发给大家，如果你已经有了你借一借，等一等还放在凳子上，如果你上次没有来你可以拿去。所以请举个手看看有没有人是没有带来的，没有带来的，或者如果你没有来你就拿走。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讲的哈扎尔汗国，这个汗国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听的，那么汗国一讲的汗国呢一定是跟蒙古有关系，一定跟匈奴有关系。那么在汉朝的时候我们称那些匈奴的酋长叫做单于，单于就是简单的单，于就是这个鱼，这个鱼就这样。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汉朝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和匈奴之间来往的故事，其实就是跟蒙古人中间的关系。那么结果我们都知道根据历史呢就是在两汉的时候，那么有一部分的匈奴呢他们就往西走，那么最早在西汉的时候有所谓西匈奴往西边走，慢慢就到了今天的康居，就到了康居。那所谓的康居呢就是哈萨克斯坦，你知道这一次他们说可能这个飞机呢就是如果失落这个失踪这个飞机如果往北走的话最远可以到里海，也就是到哈萨克斯坦这一带，所以意思是说蒙古再往西走，新疆再往西走，那个整个的地方就叫做哈克斯坦，那么这就是所说的康居。那么在西汉的时候，到了东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这个东汉的时候，那么因为蒙古草原上因着什么疾病还有别的原因又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呢就跟汉朝就在一起了，那么北匈奴呢也是往东子往西走，然后最后就跟西匈奴的就汇合，所以他们汇合在哪里？汇合在康居。所以这是我们这张地图，这个哈扎达地图大概靠大概在保加尔这个方向，你看到吗？保加尔这个方向那一片的这个地方就所谓的中亚，那这个地方都叫都是康居，都是康居。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呢结果大概是这些匈奴就壮大起来了，壮大起来以后呢他就往 西就突然就并吞了，就康居西部有一个地区叫亚兰，亚兰人详细都不去说他了。那么到了亚兰，征服了亚兰人就进到欧洲了。进到欧洲以后呢，那么很自然他就分成两队，一队呢就往匈牙利的方向走，还有一队呢就往南鄂这个方向走。南鄂就是苏联的南边呢，那么尤其什么呢，尤其这里看有两个海啊，一个是里海，一个是黑海。这个里海跟黑海中间，你看大家不是看见很多的这个山吗？那个山呢就是高加索山，那这个很重要了。你叫喜马拉雅山呢就把中国跟印度就分了，那么这个高加索山呢就把中亚跟什么呢，跟欧洲就分开了，那么这个很重要。那高加索的人呢都是真正纯白人，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雅夫的人呢，其实严格说来是白人，是高加索人。所以我们普通说这个人是 Caucasian， Caucasian 就是高加索的意思。所以大家知道说，所以你就知道就在那一带，在这个死海跟黑海跟里海中间，那么不是有高加索吗？高加索以北，以北当然你不能走太远，太远就是冰天雪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再往东北走。所以你不要走很远，只要不是冰天雪地，那么这个范围呢，你看见有基辅，基辅就是今天乌克兰的首都。然后再往北边走一点，那么大家会说这个保加尔应该不在巴尔干半岛，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不要弄错了，你要记得这个哈萨罕国等的壮大起来以后呢，他扩展他的地图，就把一部分把保加尔呢就赶到巴尔干半岛去，希腊半岛的北边。所以我们叫保加尔人呢就分成两半，一个还留在苏俄的这个领土上，还有一个就跑到保加利亚去了。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版图叫做哈加利亚。那么这个匈奴呢，我们知道有一天最后他们终于进到欧洲，那么等到了南边以后，到了俄国南边以后，那么结果他就建立一个罕国，叫做哈扎尔罕国。那这个罕国呢很稀奇，这个罕国呢原来呢是在所有匈奴所建立的王国里面最文明的一个，非常非常文明的一个。那么为什么是文明呢？完全叫大家跌破眼镜的，就读历史的人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会文明呢？因为他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那印度接受犹太才是国教，大家都不要忘记啊，这个犹太人是读书人，犹太人是读圣经的人。你只要读圣经的人，他一定是读书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见很容易很快他就进到金融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很多人不读书的人他们会读书，所以呢很自然就文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那么到现在到了这一代以后，我们知道说很稀奇，这些人匈奴呢本来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嘛，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定居下来。定居怎么定居呢？他们冬天呢就住在屋子里面，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住在帐篷里面。那么他们这个屋子呢，根据考古学家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盖起的样子呢跟帐篷差不多，也是圆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他慢慢的从，如果你要找一个民族，他从游牧民族到农业，然后能够定居下来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是哈扎利亚，就是哈扎国。那么这个罕国后来为什么忽然变成很有名呢？为什么变成文明很发达呢？就是他做了一件最有智慧的事，那就是他接受什么呢？接受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那么结果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很大很大的国度，那个就是哈扎尔罕国。那么这件事呢是完全在历史上叫人跌破眼镜。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要问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到底凭什么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到处被追赶，到处被流浪的时候，怎么会忽然间一个国家决定说我要接受犹太教做国教？那么这里面一定有一点来龙去脉，所以我们稍微的今天把它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到时候呢我想我们大概就会明白了。 原来呢，你知道圣灵的的确当这个以色列到处漂流的时候，神说对他的儿女说，对他百姓说，我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不管到哪里，虽然他们漂流到哪里，你看见没？尤其是到了北边，那不要忘记啊，现在到了蛮荒的地方，因为所有那时候罗马帝国被欺负都是被蛮人欺负，这些人都会骑马，这个书读不读没有关系，文明不文明没有关系，但他凭着武力就可以得天下。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当时那些游牧民族还在草原上，这些人呢不过是匈奴的一部分，那么怎么样你看看会忽然间慢慢就变成文明，在所有的匈奴国里面是最文明一个呢？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呢一直到今天你读苏俄国的历史的话，他们都叫那一代，这个曾经历史上哈萨尔汗国那个叫做 Land of Jews， 就说是他们是犹太人的地方。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就称作哈萨尔犹太人，因为他们都规划了犹太教嘛，然后呢他们也行隔离，然后呢他们也读这个律法书，然后呢他们也有会堂。你想想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所有犹太人就到那里去避难去了嘛。因为你看看现在有一个人接受这个犹太人做国教，那么他当然同情所有的这个犹太人，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很多犹太人很自然的就以这个地方来做避难所。所以你想想，等到富人逃到旷野去，那么什么地方你总有个地方把他叫预备躲起来，让他能够安静，能够躲起来，那么隐藏起来。那么没有疑问的，哈萨罕国就是神在以色列漂流历史里面他在北方的极处。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如果漂流的话，漂流到北方，漂流南方，漂流西方，漂流东方，所以才说看呐、啊，他们从东方来，远方的东方来，然后看呐从西方来，看呐从中国来，所以就证明说呢，到了主回来以前，以色列是漂流到地极的。所以现在呢，讲到北方的极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些人是怎么漂流的。你看见不管是北极也好，不管是西边也好，不管是东边也好，现在你看这2000年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的流浪史，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漂流史。现在我们讲起来很轻松，但是呢如果真的就着以色列历史来说，这里面有许多很可歌可泣的故事。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知道是哈萨尔什么地方。所谓哈萨利亚就是那保加尔尼人他们的地方叫保加利亚，这个保加利亚，所以这个他叫保加尔，叫做 Bulgars， 所以如果他的地方就加布利亚就好了，所以也是一样的。这个 Khazar 这个是他的英文，就是 Khazar， 那么现在他所在的地方叫 Khazaria， 那么然后呢后来在那里的犹太人很自然就称作什么呢？哈扎尔犹太人。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讲到亚斯基拿的犹太人，你一定要记得和哈扎尔的犹太人有关系的。那么只有你知道他怎么来的，你才知道后来的故事怎么演变的。到时候我们会完全跌破眼镜，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很多事情，我们以为为什么会这样事情发生，原来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到底呢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讲过呢，这个第一个循环的那个四个大事件里面，那么除了第一个之外，连着二三四是刚好发生在65年之内，所以现在呢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65年之内的。所以我们先讲大概的故事，然后回过头我们再看哪一年哪一年大概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先这样很快的这个介绍一下。那么好了，讲到这个哈萨尔的故事的时候，那首先呢我们要说，在哈萨尔还没有到这个